好，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一篇生命读经的第十一篇。那第十一篇和第十二篇呢，都是第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后半。所以呢，我们看见在那里啊，彼得就在那传扬见证这位做工受死复活并升天的耶稣，他已经复活了，太好了，阿们。所以啊，这里啊，在这个他这样传扬啊，有一个结果，就是第一大点告诉我们的，就是基督的繁殖与召会生活。所以他在那里传扬的有一个结果，就是基督得以繁殖，也产生了召会生活。所以在二章的三十六节那里怎么讲到呢？我们一起宣读一下二章三十六节。所以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他是为主，他也是为基督。他是主，他能够做万有的主，他要来得着万有。他是为基督，是一个属天的就职啊，正式的就职为基督，执行神的使命。那时候传讲完了，四十一节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浸。那一天约有三千人哦，添了三千人，所以那时候一下子三千人就得救了。所以当他们啊，这个就是这样讲到基督的繁殖，在四十一节告诉我们，哎，许许多多人借着彼得的见证，这位做工受死复活并升天的基督，他就繁殖他自己，有三千人就归入主的名里。那在四十六节呢，就给我们看见他们怎样天天同心合意，坚定持续的在殿里，并且挨家挨户擘饼，存着欢耀单纯的心用饭。所以在这里不只是他们得救了，他们还是这样子天天的在殿里或是挨家挨户在那里擘饼，在那里用饭，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和他们加在一起。这就是召会初期的开始，就成立了耶路撒冷的召会，所以就有一个召会生活。那彼得啊，在那个传讲过程中，从三十七节到四十一节呢，第二个大点告诉我们，他的标题下叫做劝导受灵感动的人。来，三七节、三八节、三九节和四十节，我们一起读一下。
你们要悔改，个人要靠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凡是主我们的神所召来的人。彼得还用许多别的话郑重地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要得救，脱离这弯曲的世代。
阿们。好，所以第一个呢，终点告诉我们是悔改。好，你在悔改的，在我经文我都把它框起来了，有看到吗？就说到悔改。第二个呢，要靠耶稣的名受浸。第三，罪得赦免。好，这是都是还有第四，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这都是三十八节告诉我们的。所以他们实在是需要悔改啊，然后靠主耶稣的名来受浸，他们就能够罪得着赦免。基督已经成就这一切，彼得见证出来了，他们只要相信就能够得着这个救恩，罪就得着赦免了，而且领受所赐的圣灵。消极一面，这个罪得赦免；积极一面，更是领受了所赐的圣灵。那继续呢，在三十九节告诉我们，因为这应许，应许就是给我们的这个圣灵啊，也是给你们，你们是指的犹太人，好，还有你们的儿女，就是讲到犹太人，并一切在远方，就是指的外邦人的。好，所以他是讲到是给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应许，凡是我们这个神所召来的人哦，好，所召来的人就是神在永远里所拣选预定的人，在新约的时代他就召来他们，好，就能够得着圣灵。 所以这是这个就是的解释哈，在三十九节告诉我们的是给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应许，叫他们也能够领受所赐的圣灵。四十节告诉我们，许多这个别的话，别的话，这个见证中的做见证，却他们要怎样得救？要得救悔改，得救怎样呢？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在生命读经特别讲到这个得救啊，是要得救的，那个应用的也等下我会讲到。那要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呢，是讲到不是指的那个脱离神定罪或永远的沉沦，他乃是怎样呢？要带人，这个带人啊，是脱离那个邪恶的时代，特别是这个宗教的时代。好，那当然啦，这个得救也当然也还是包括这个我们要这个脱离神的定罪和永远的沉沦，所以我们是能够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叫他们真是不认识神的时代，他们要从其中得着拯救。好，那我们经历应用，我们看一下哦。这里有两个经历应用点，就是第一是要讲悔改。这个前面刚才我框的这第一个要悔改哦。这悔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心思转变，生出懊悔而转移目标。这是很好的定义啊，大家两两对说一下，什么是悔改？阿们。悔改不是痛改前非，不是改过自新，是一个叫什么心思转变。我们人生奥秘常常转到，因为这个态势，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要一个心思的转变，所以生出懊悔，懊悔以往我所经历的，而转移目标，为了将来而有所转变。所以它有两方面，一方面消极，一面呢是在神面前悔改。不仅是为了罪与过犯悔改，是的，我们需要为着我们以往的罪，我们的过犯悔改，也需要为着怎样呢？世界及其败坏而悔改。这世界及其败坏，霸占并败坏神为他自己所造的人。所以一面来说，我们看见我们得着这个救恩啊，是我们要悔改的，不仅是罪的问题，更是世界的问题。罪把我们玷污了，但世界把我们怎样败坏了，甚至把我们霸占了，使我们完全不为着神和神的定旨。好，所以我们需要悔改。好，通常我们的悔改比较是在罪还有过犯，是不是呢？但是这里讲要悔改，是要为着世界及其毁坏败坏悔改。那这是消极一面啊，我们的假如悔改。但是更积极的要怎样呢？转移目标，是为着这个我们没要弃绝以往的，弃绝神的生活啊。所以我们是要转向神的，我们是要悔改，是要这样转向神的。悔改一方面来说，好像都只是消极的一面，好，但是积极一面是在每一方面每一件事，主啊，我都要转向神。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个样的定义啊，使我对这个悔改有一个新的领会。常常的时候也知道这个意思，但是我并没有觉得说我悔改是要转向神，我可能还是停留在痛改前非，改过自新，为我的罪有认罪悔改。但是这里的悔改是要做怎样呢？是要在每一面每一事上都转向神。阿们，这才叫做悔改啊。我们为着达成神造人的目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实在需要怎样转向神，不仅会为我以往这个生出懊悔，更是我要为着我的将来，我是一个完全转向神的人。弟兄姊妹，我们的悔改有没有这个感觉呢？不一定有哦，可能没有，大部分都是生出懊悔就停了哦。但是主啊，我要在每一件事上我都要转向神。当你认罪的时候好不好呢？这是很好的。但你认完罪之后，有没有使你更多转向神呢？你对付了世界，弃绝了世界，但是我们有没有最后，主啊，我要更多转向神？是不是我们两两啊，为这件事祷告好不好？叫我们经历是往前的，不是只是 生出懊悔，我要转移目标，是转向神，完全为着神的。我们两两有些祷告。好，感谢主哦。好，这叫做什么？一个真理啊，启示出来了。你清楚它的定义的时候，你的经历会怎样？不一样。好，如果我们用中文的悔改，真的大部分的感觉是消极一面的，认罪完了，好，我愿意这个对付世界，就停留在这里。阿爸们，但是主啊，我若是认识真理的话，我是要这样，我不只是弃绝我的以往。主，我是要为着积极为着神创造人的目的。好，第二个呢，告诉我们得救。这里讲到就是四十节告诉我们要得救哦。这里得救是神做的，就说但是人需要主动的来接受神所做的。所以也就要啊，是一个主动的。好，这生命读经有讲到是主动的，得救是被动的。被动的意思就是说你没办法说我要得救我就得救。好，是因为神做成了这救恩，所以我可以接受这救恩。但是我们要接受这救恩，我们需要主动，就是那个要字。得救是神做的，但人需要主动接受神所做的。五旬节的时候，凡与神完全的救恩有关的事都预备好了，圣灵也已经浇灌下来了，作为神救恩的应用和完全的服务，准备好给人接受。所以神的救恩有没有问题？没有。准备好了没有？但是问题在哪里？在这世上神在等候着人，人需要采取得主动。所以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人不接受，他就没有那个办法得着救恩。虽然救恩都预备好了，就像妈妈煮好食物给孩子，预备好了没？预备好了，但是孩子吃不吃那是另外一回事。神的救恩也是已经预备好了，但是人接不接受，我们实在需要使他祷告，使他能够来得着救恩。虽然我们不能拯救自己，但我们必须愿意被神拯救。神愿意全预备好要救我们，但我们需要采取主动接受神的救恩。好，感谢主哦。所以那时候传3000人得救，我相信还有在场很多人是没有受浸得救的，是不是呢？包这样我们一场福音聚会传完了，有些人就有一个主动的要，有些人就没有那个要。包括我们这次为人祷告啊，救恩预备好了，人需要这样有一个渴慕，主啊，我要得着救恩。所以我们的属灵征战就在这里哈。那他们得救之后，我们来看十二篇，他就讲到啊，这个在42节，他们得救之后呢，他们都坚定持续的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持续拨饼和祷告。这里提到四件事，就是使徒的教训、交通、拨饼和祷告。但是他在生命读经就讲到一个词，叫做汗。使徒的教训和交通，他是讲到使徒的教训也是使徒的交通、就是他是两件事，但是这个交通是属于使徒的。然后持续的拨饼和祷告呢，他是两个不同组的。那这个教训啊，就能够使我们保守在义里面，因为不同的教训就使我们分裂。所以我们的使徒的教训啊，他们一定是讲那个彼得所在那里传讲的、他们就持守在这个教训里面、不教导不同的事。所以当我们来进入这个圣经神的话的时候，我们都要在使徒的教训里面，使我们借着进入这些教训，就使我们保守一。第二呢，使徒的交通， 哦，我觉得交通这个词太好了，在生命读经第十二篇，哦，第十二篇呢，在103页，如果弟兄姊妹有生命读经可以翻一下，我们看一下原文义，这个是在使徒交通的第四行，他说交通原文义叫做一同参与，共同分享，所以这八个字很重要，来对说一下，一同参与。所以讲到啊，这个交通我们是要有参与也共同的分享，所以我说我们要来交通，这个交通是要来参与共同的分享。那这就讲到说，交通乃是永远生命的流通，是所有已经接受并得着神圣生命之信徒里面永远生命的流。所以在我们里面接受了这神圣的生命，这个交通就在我们里面这样有永流。所以交通它不是说我要来这个来告诉你一些事，它是有一个神圣生命的流通，所以他也说叫圣灵的交通或我们的交通。好，那后面在104页他又继续讲到，他说这个交通啊，和约翰一书一章三节所用的交通一词，他有一个定义哦，他说指明什么呢？把个人的利益为着某一共同的目的放在一边，并连于别人，所以是为着共同的目的，就把我们个人的利益这样放在一边了。所以一交通，一面来说就停下我们自己，一交通就是不要顾我自己的利益了。有的时候交通完了，神圣生命在我们中间流通，或许交通完了不是照着我的意思，乃是我们更多连于别人哦。所以与使徒有交通，他说的使徒的交通什么呢？就是在使徒的交通里能够与三一神有交通，乃是放下我们个人的利益，连于使徒和三一神。所以当我们有份于使徒的交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交通里面，我们就连于了使徒，也连于了这位三一神，为着一个目的，是完成神的定旨。所以交通绝不是我们来在一起交通，要为了什么啊？我自己的利益交通，我们是要完成神的定旨的。好，所以我们有份于使徒对三一神的享受，就是连于使徒和三一神，以完成神、使徒和所有信徒所共同有三一神的神圣定旨。所以许多的交通啊，它是有不同的教训，不同的教训就有不同的交通。但我们看见，如果使徒的教训，这就是神新约经纶健康的教训，我们的交通就是在这个范围里面交通。不论我们决定任何事物，都应该是在这教训之下而有正确的交通，要不然就有许许多多的争辩，甚至是分裂的情形。但当我们有正确的教训，我们就有一个正确的交通。所以他就说到有许多的地方，他想到是在有些教会他是不接纳其他种族的人，或是不同国家的人等等的这些因素，他就不是在使徒的教训里面，他也就不是使徒的教宗。因为使徒的教训就是叫我们众人都成为一个身体，都应该有份这独一的交通。所以若是有人不照着使徒的教训而走，他就不是有份于使徒的交通。他说这个交通啊，可能就是他讲到德国人啊和美国人，他就变有两个交通了，德国有一个交通，美国的交通，这不是使徒的交通。所以我们也不要在教会中，我喜欢跟某某弟兄交通，我喜欢跟某某姊妹交通，这些都是不一定是所谓的独一的交通。我们的交通当然是的，身体是丰富的，但是我们应该是在身体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面同被建造，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不是要形成一个小圈圈小团体，就跟特别几个人好。当然为了活力同伴，我们是跟某一些人比较多有交通， 但这不应该影响到我对整个基督身体的交通，使徒的交通里面。所以当我们有正确使徒的教训的时候，就带我们有一种正确的交通。好，感谢主，我相信这样点上我们都能够来经历和应用。那我们需要有正确的交通。来，第三个他讲到是擘饼还有祷告，他就不是属于使徒的，所以我们各地有擘饼也可以有祷告等等的。好，第二个点他说奇事神迹借着使徒行出来的。好，大家要注意到，当我列了这经节啊，有许多的神迹是借着使徒行出来的，但这不是彼得在那里所见证这位做工受死复活升天的这位基督的一部分。大家要知道，这样的见这样的奇事神迹呢，他只是说出他们所传讲的是出于神啊，不是出于人。所以是的，不是说一定要有神迹奇事发生啊才说哦这个是见证啊，不是的。他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这只是来加强，是让大家知道这是这件他所见证的这个是出于神的。第三，信徒呢凡物公用，四十四节告诉我们，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好，那凡物公用是使徒行传这个早期召会生活的一个实行，但没过多久其实就没有这样实行了。这不是说要求所有得救的人我们都要凡物公用，好，没有，这个是主大能救恩的结果。就像撒该得救了，他就把家里的这个财产讹诈人的就还给人，这是一个救恩的结果，真的是享受这样的救恩，然后呢也凡物公用。所以主在那里的救恩是有大能的，使人能够胜过属地的产业。所以他们就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那其实在我们召会生活里面，当我们看到有一些圣徒们有需要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能够胜过这些财物家业的霸占呢？好，这个就是主在我们里面大能救恩的一个结果。但不是说你一定要摆上什么，不是这个意思，乃是我们享受主大能救恩，自然而然就像保罗一样，他乐意为圣徒花费，并且完全花上自己，不是一个要求，但是是主救恩的大能在我们里面发动运行的时候，我们就何等的乐意为圣徒们花费。好，第四个，信徒同心合意，持续的在殿里，并且挨家挨户擘饼，那他们就存着欢耀单纯的心用饭。四十七节告诉我们，赞美神，在众民面前有恩典，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和他们加在一起。所以很特别哦，当他们这样子来在一起的时候，不论是在殿里，不论是挨家挨户的擘饼，都是在那里做一个见证。哦，在那里呢，就有一个情形叫做在众民面前有恩典。哦，弟兄姊妹啊，你要知道，当我们来在一起，交通，在那里唱诗，在那里用餐的时候，要一些福音朋友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他看见这班人不一样，为什么？在我们身上是有恩典的，在人性里面能够来彰显这个神圣的属性，从他们身上彰显出来了。也是其实我相信在召会生活中，常常到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甚至我有的时候常常去其他地方访问的时候也不认识他们，但到他们那里面，他们这样唱诗赞美，甚至在那里一同擘饼，有的时候也爱宴交通的时候，很奇妙，里面是非常有响应的。好，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呢？或许要来中秋连假或者双十连假，大家可能到各个地方，但不要忘记不要去主日聚会一定要去主日聚会的意思好，这很重要你要经历这个身体的丰富，甚至看到其他地方召会，感谢主，虽然我们不认识，但很多的时候我去到那里也参加他们的聚会的时候，他们唱诗的时候很喜乐，里面 就有一个共鸣，然后呢在那里擘饼，甚至用餐的时候也不认识，但交通就非常的喜乐。这就是这样，在众民面前有恩典。相信许多的时候我们在召会中每个月都有浮想宴，有没有 啊，有浮想宴啊，你要，我都觉得在我小所在的地方啊，啊，有浮想宴的时候，圣徒们就邀得特别多人，阿爸们，为什么？因为你觉得这样的过程中实在是有主的恩典，啊，福音朋友或是小羊新人来到这个聚会中的时候，他不只是读读信息而已，他真是看到一幅教会生活美丽的图画，就在我们中间，主也能够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和我们加在一起。好，下面呢三个应用的点。第一个，在初期的教会生活里只有一个交通，那交通是什么呢？就是使徒的交通，包括所有的真信徒。所以是所有的真信徒，不论你是怎样的，只要你是得着救恩的信徒，就是有份这个交通。好，在主恢复里的召会中，我们跟从并使徒实行使徒的交通，所以不论他在哪里受浸得救的，或许在各宗各派受浸得救的，在台湾在国外受浸得救者，只要他说我是基督徒，我们都让他有份我们的聚会，是不是呢？一同的擘饼，一同的享受主。只要他说他是基督徒，我们不分任何的宗派，只要他是真基督徒，就能够有份这使徒的交通。好，第二呢，挨家挨户，原文或作在家里。好，那与在殿里是相对的，所以一早期的圣徒他们得救了，但他们还是习惯在殿里，但其实最甜美的是在家里，就能够挨家挨户，从一个家到一个家。所以呢，在家里聚会乃是基督徒聚会的做法，符合神新约的经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小孩生活是不是都在家里面呢？好，甚至啊，有些主日聚会都在家里面。其实早期的教会生活啊，许许多多是在这样挨家挨户，每个家中都有聚会。所以我们也需要更多兴起我们里面的负担，去看望更多的圣徒们。好，有一些甚至久不聚会的圣徒啊，他为什么久不聚会呢？因为我们没有去看望他们，我们把我们的聚会带到他家里面，啊，去看望他们家里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在他家聚会了？他就有聚会了。与犹太人在会堂里的聚会的做法不同，我们都习惯了人来人来人来，在会所嘛，很大嘛，啊，这个有些会所你看很大很新哦，对，是不是？感谢主。但是啊，早期的圣徒们他们其实是很喜欢在家里的聚会，这成了众召会中持续且普遍的实行。包括啊，你家还没有打开家的，啊，邀请圣徒们来你家有聚会，啊，或有家聚会或有排聚会，就叫我们啊正式经历召会生活甜美的那一部分。有的时候去到家里面交通交通，啊，现在疫情啊过去了嘛，有一个圣徒就我已过这上一周啊，去一个圣徒家，他说已经好久圣徒都没有来我家了，他也是久不聚会的圣徒，他有想要来开始恢复聚会了。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人没有来聚会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啊，我们到他家里面，就在他家有聚会了，他就开始恢复聚会了。盼望我们都能够这样的召会生活，就是在家里的聚会成为众召会中，才成为台南市召会中持续且普遍的实行。好，第三个点，主将得救人加在一起，他们在一起就是召会。所以呢，这指明早期的信徒在他们基督徒生活的起头就被这样带进团体的召会生活中，一得救就这样进入召会生活，不是彼此分开做单独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你得救了吗？得救了，我们就要这样过召会生活。我们带的人一得救了，他就要过召会生活。甚至有一些因疫情啊，可能一段时间啊，或许啊，我们在疫情期间有一些圣徒们，他们就成为单独的基督徒了啊。我们需要去看望他们，把他们这样带进团体的召会生活中。像我们去他家，感谢主，在他家中那一天晚上就有一个甜美的交通和聚集了，是不是呢？越交通越聚集，看望一次两次 就把这些单独的基督徒能够带进团体的教会生活中，人就和我们天天加在一起，求主得着我们，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呢是小组分享的时间，包括我们把这个《使徒行传》二章后半段的这些不管是彼得传讲他们怎么样悔改、怎样领受圣灵等等的经历还有他们如何来开始教会生活，和对我们的教会生活，你觉得有什么样可以继续往前，都可以彼此的来分享对家，好不好？我们就站起来小组分享一下。
姊妹，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好，我们可以休息到10:10，接着有第三堂的课，第三堂的聚集。可以继续分享，感谢主。